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在陷于国际孤立、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也丝毫没有表达歉意或与美国等西方民主国家修好的诚意，而是挑战美国底线，挑战美国为代表的民主国家所认可的国际秩序。就在新冠瘟疫肆虐全球，世界卫生大会100多与会国家提出调查病毒起源和疫情应对责任问题，北京和世卫组织在疫情扩大为世界大流行过程中的表现面临多方质疑之际，一项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所谓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被端上中国人大、政协两会的台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周日在北京两会间隙召开了记者会，他再次表示美中关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强调不对抗。他还表示香港国安法有利于港区繁荣。王毅在记者会以谈论疫情的启示开场，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政治操弄只能给病毒以可乘之机。他提出加快建设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重要目标。这位国务委员回答了央视关于中美关系日益紧张，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好感度创下历史新低，中美会加速脱钩甚至爆发冲突的问题。王毅在对美国受疫情重创表示同情之后，话锋一转说，令人遗憾的是，除了新冠病毒的肆虐，还有一种政治病毒也正在美国扩散，这种政治病毒就是利用一切机会对中国进行攻击抹黑。他说一些政客无视最基本的事实，针对中国编造了太多的谎言，策划了太多的阴谋。在北京的历史学者张立凡用口蜜腹剑、兵不厌诈来描述中国外长王毅有关美中关系的评论。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最近美国国务院发表战略报告，承认几十年来与中共接触的政策失败。回顾1949年8月美国国务院《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也是检讨在中国的失败。他说，71年来，美国在中国总是失败，败就败在不懂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中共的党文化。张立凡指出，西方基督教国家受旧约、新约教化，崇尚契约精神，是三权分立的法治国家，而中国传统上是外儒内法的东方专制主义国家，表里不一，政治文化中惯于使诈，历史上被盟被约的先例比比皆是。这位历史学者认为，毛泽东以马克思加秦始皇见证，崇尚斗争哲学，惯于以兵不厌诈的军事思维处理内政外交。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往往看不透中共独特的党文化，被邓小平式韬光养晦的谋略所蒙蔽，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在澳大利亚的悉尼科技大学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北京在面临许多国家追责索赔的情况下，陷于国际孤立，脱钩趋势越来越明显。王毅记者会上的谈话主要是针对国际上出现的一些责难和疑问，为中国所有的政策和举措辩护，看不出北京在外交方面的策略有重大调整。因此，这位学者不认为这样一次记者会上的说辞会改变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
所以在国目前在国际上相当的孤立，但是我不认为他做了重要的政策调整，或者是整个外交上的整个策略也没有重大调整。他整基调按照英文讲是 defensive， 就是他还是想以及世界上对中国的一些责难或者是一些疑问，为中国的所有的政策和举措做辩护。我不认为他有太大变化，或者是因为这样的意思答记者问会改变国际上或者特别是美国对中政府的看法。
对于引起香港和国际社会强烈反应的港版国安法的立法文件，王毅说，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任何外来干涉。他还指出，维护国家安全历来是中央事权，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王毅指责港独组织和本土激进分离势力暴力恐怖活动，以及外部势力深度非法干预香港事务，对中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严重危害，也对香港繁荣稳定、一国两制构成了巨大威胁。他说，全国人大这一决定针对的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不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响香港居民的权利和自由，不影响外国投资者在香港的正当权益，大家对香港的未来应该更加充满信心，而不必过于担心。冯崇义教授认为，这次因疫情推迟两个多月召开的两会，最大看点就是北京越俎代庖，推出香港的国安立法。他表示，北京这样做就是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同时释出自己的底线，肆无忌惮。
那么中国现在这样做，直接挑战美国的底线。那么中国方面提交他的同样的底线思维，就是我根本不在乎，我就是横着来了，看你怎么着。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两方都下不了台。美国那边已经通过这样的一个法案在那，他如果不做出强烈反应，那么他要自己打脸，他会在国际社会上失去信誉。然后中国这边，他现在通过这个法律程度来推，他就是已经有备而来，他已经做过非常充分。其实两会，这一次两会，我想最大的看点或者最重要的问题，就是香港这个议题，就是他重头戏就是在推这个国安法在香港推行。所以这样的话呢，在美国、英国还有国际现在的民主国家眼中，就是中国在以香港为焦点来去挑战，就是他们所认可的、所要维持的国际秩序。所以这只会让这个中美关系和中国和我这个民主国家的关系越来越糟糕。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周日说，华盛顿可能会就新的香港国安法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周五宣布将绕过香港立法机关，对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以防止和惩罚威胁国家安全的分裂、颠覆或恐怖主义活动。这项立法也将允许中国国家安全部门在香港设立机构，这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谴责，指北京此举严重违反了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和香港基本法所承诺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也背离了邓小平在香港主权移交前对世人宣告的马照跑、舞照跳、50年不变的保证。数以万计香港市民周日走上街头抗议，反对中国人大强推香港国安法，称该法为恶法，破坏香港独立的法治，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有上百名抗议者被捕。对于香港凤凰卫视提出的病毒溯源问题，王毅称，中方对国际科学界开展病毒溯源科研合作持开放态度。他表示，这一进程应坚持专业性、公正性和建设性。专业性是指溯源应以科学为依据，由世卫组织主导，让科学家和医学专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目的是增进对此类病毒的科学认知，以便今后更好地应对重大传染性疾病。同一天，美国副总统彭斯对媒体表示，在隐瞒疫情的问题上要向中国问责。他说，中国让世界失望，世界卫生组织是他们对美国和全世界隐瞒新冠病毒重要信息的主动伙伴，这些重要信息本来能让我们更早地推出国家响应，不要就此犯任何错误，中国将因缺乏透明度而为世界的经历承担责任。我们将继续要求世卫组织落实改革，确保世界将来需要了解任何潜在的健康威胁都能在未来得到了解。世界卫生大会上周二通过了一项由欧盟和澳大利亚牵头的决议，将对新型冠状病毒流行的应对进行独立审查。世卫组织的194名成员在日内瓦举行的年会上无异议地通过了这项决议，要求对国际应对疫情的反应进行公正、独立和全面的评估。针对世卫组织未能及时宣布卫生紧急状态的质疑， 决议提出将审查世卫组织制定的新冠病毒大流行时间表。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的冯崇义教授指出，国际社会要求追查的对象不仅仅是中国有关方面对于疫情早期应对和处理，也包括世卫组织被质疑有失职渎职行为。他认为，中国政府方面对于疫情一开始的处置失误和隐瞒疫情的事情没有表示歉意和诚意，对于应该承担哪些责任没有表示让步，因此与美国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僵局会持续而且不断升级。
他要去面对现实，就是对中国啊，特别是这次疫情一开始的一些失误或者是隐瞒疫情的一些事情，他没有说他现在是表示一个诚意或者表示一些歉意，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做得不完善，有需要改进的地方，或者我们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对国际社会要承担哪些责任，他根本不做任何让步。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他就没办法说回去给对方消气，就是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回应一些实际问题，或者是梳理一些这个实际的问题，所以他这个整个关系只能更加的僵下去，就是会不断升级。
此前北京对于澳大利亚关于对疫情起源和早期应对进行独立调查的提议一直持反对态度。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程敬业近一个月前表示，中国消费者可能会从多方面对澳大利亚进行抵制，比如不喝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不吃澳大利亚牛肉，不去澳大利亚旅游，不去澳大利亚读书等。澳方将这位中国大使的上述言论视为经济威胁，并要求中方解释。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